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真高兴我们又可以一块儿去学习主的话。虽然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常会看到一些的警告，但是往往呢，在警告以后呢，又会有劝勉，这就给我们呢很大的鼓励了。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老是要警告我们呢？我就想起一句咱们中国的老话，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觉得信仰也是这样的，有时候呢，我们在苦难的里边呢，考验的里边，在困难里边呢，啊，我们就很容易会想到神，求主来帮助我们。可是等到困难过去了，我们又经历过神的恩典了，在我们的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呢，哎，我们就慢慢的就忘记了神，甚至我们的信仰呢，也慢慢的呢，开始浮动啊，然后呢，也丢失了警醒的心。结果呢，就被侵蚀而不自觉了。想到呢，大卫不就是这样的情况吗？他也是在成功以后啊，就开始有犯罪了。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时候，都要警醒，都要呢表现出啊最好的状态。我们在高兴的时候，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呢，要亲近神，要记住他的话。在苦难的时候呢，也一样要记住他的话。好，今天呢会有张道明牧师继续为我们讲解希伯来书的第28讲啊。这一回呢，他就会讲到希伯来书的10章32节到39节了，恰恰呢就是讲到警告之后的劝勉。现在我们把时间呢交给他。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不知道在上一次我们这个课程当中，那个特别的题目是不是已经给你有很大的帮助？就上一次呢，我们就看这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6到31节。26到31节呢，这里头特别讲到一个第四个大的警告。因为呢，在希伯来书里头常常出现一些警告，那么这个第四个大的警告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啊，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假若知道那个真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真道之后呢，若故意犯罪，那个赎罪的祭呢，就再没有了。耶稣的赎罪祭是永远有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说再没有呢？就是说，对那些拒绝的人，这个赎罪的祭就没有功效了。但是什么叫做故意犯罪呢？我们上一次呢讲得很清楚，这个故意犯罪呢，乃是说继续不断停留在那个犯罪的光景当中，成为一个犯罪人。这样的时候呢，他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有的一种表现，是吧？那么上一次呢，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已经呢把那个约翰一书的3章9节跟你读过一次了。那个第三章第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就不犯罪。他不犯罪就是那个现代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会停留，继续不断的在那个犯罪的状况跟生活当中。基督徒是不可以的，因为他里头的圣灵呢，一定提醒他，让他不安。这样的时候呢，他就要把他的生命从那个，把他的生活从那个犯罪的状态之下啊脱离出来啊。所以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他有主的生命的人，他是绝对不会停留在那个犯罪的状况之下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故意犯罪也是现代词，就是说他继续不断的停留在那个犯罪的状态之下的这种生活，这种生命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应该有的一种生活。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做了一个决定啊，做了一个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这里头所讲的故意犯罪呢，这种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说一个人他得到了真道，但是假如他还不打开他的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去的时候呢，他就 没有赎罪祭了，他用什么办法也不能够让自己得救了，这是一个警号啊。那么是当然，这种人不是你，也不是我啊。那么就是那些了已经信了主的人啊，就是你跟我是已经信了主了。但愿我们在主里头呢，我们的生命是每天每天上向上的，而且呢是每天每天丰丰富富的，让这个世界的人可以因为我们在他们周围的缘故大得帮助。主耶稣的名字大得荣耀。今天呢我们就要看第32节一直到第39节。那么32节到第39节呢，就是经过了一个大的警告之后呢，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些劝勉。在这里头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到从前我们的光景的啊，第二就是讲到现在我们的需要的，那么第三将来的情形是我们的盼望的。所以就讲到从前现在跟将来，但愿呢你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先请你把它读一次啊，让我们再来好好的研究它。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好，现在就让我们呢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32到39节，看看这里头呢给我们一个大的劝勉是怎么样。不要忘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我们所面对的事儿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常常喜乐，常常仰望，因为主的能力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一个能力。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就是从前了，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什么苦难呢？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你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那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好，现在我们先讲我们从前的那个光景。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啊，从前第一蒙了光照，哦，原来都是神的恩典啊，并不是我们自己用什么办法可以了解救恩的，也不是我们可以用任何的思想追求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我们乃是蒙了光照，就是圣灵的光照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听见了福音，我们受了感动，我们再受圣灵的推动，以至于我们可以谦卑俯伏下来，蒙了光照之后我们就顺从圣灵的带领啊。这样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从前的那个光景的第一个境况。蒙了光照以后怎么样呢？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就忍受了各样大征战的苦难。圣经告诉我们说，做一个基督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耶稣基督说，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头有平安，所以你们不需要害怕。那么耶稣基督又说啊，他说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人家抵挡老师的时候 把你们的老师也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么怎么会对你有善待呢？这是绝对不会有的啊！所以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一个真理。但圣经里头呢，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救恩是有价值的，我们的生命之道是神的大能，而且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呢，是生命的大能的一个彰显，这是何等有价值的事呢？那么世界上所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呢，都必须付上很大的代价的，何况神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呢，是绝对需要大的代价的。所以呢，这个大的代价就是世界呢，要消灭我们。但是，请你不要害怕，因为主耶稣说，我们现在是立根在他的磐石之上的，所以我们一点不需要惧怕。但是呢，圣经却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呢是与这个空中掌权者的恶魔啊，就是撒旦呢征战的。这个征战当然不是用血气的了啊，这个征战那是一个大的征战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小心啊，做一个基督徒要警醒，要祷告。所以我有些时候就怕那些从来不祷告的那些信徒他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也很怕那些每天都过安逸的生活啊，丰富的物质生活的那些信徒啊，他的信心怎么样，他的属灵的生命怎么样，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头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啊，因为那是一个大的苦难啊，我们要付大的代价，因为我们手上这个救恩是有大的价值的。那么这个苦难是怎么样呢？第33节里头就讲到第三点了，他说一面被毁谤遭患难啊，就是说呢，我们被人家呢用嘴巴呢毁谤，成了戏景叫人观看，就是说呢，人家不尊重我们，人家嘲笑我们，人家呢，觉得我们不科学啊，不进步，于是乎呢，把我们所做的事呢，看看，好像一个娱乐的戏境一样啊，成了戏境，叫众人观看。但是另外的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呢，我们可以表现在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把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早上你离开家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为一件很特别的事祷告呢？就是说你今天的生命要表现在人的面前，很多人要观看，很多人要欣赏，很多人要受感动啊。这是第一方面的事了啊，就是在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在我们所信的真道的事情上，他们用嘴巴来的毁谤我们。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一面陪伴那些受各样苦难的人，哎，这个呢就是体恤他们的需要，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绑的人啊。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给很多的人呢有很大的安慰，有很大的同情。我想在这个地方呢跟您分享一件小事啊，好像跟这个回榜或者是说呢付代价的事呢没有关系，但是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大概呢也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帮助。你知道我们这些做牧师传道的人呢，我们在教会里头呢负一个很大的责任，是不是？因为整个教会的方向了，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了，还有弟兄姊妹他们的困难呢，都放在我们的肩头之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听见说有人吵架了，我们心里头呢啊很痛苦啊。我们又说啊，又听见说某某人呢不来聚会了，我们的心里头呢就遭受了一个很大的压力，是不是啊？啊，甚至于有些时候呢，我们又听说呢啊有人离开真道了，我们更受很大很大的痛苦。但这一切呢啊都不能够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夺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真的，也知道我们所传扬的是美丽的，所以呢神要与我们同在。但是很多时候呢，我特别是我们这些在前面走的牧羊人啊，我们要带着我们群羊往前面走的时候呢，我们 要在主的面前有很好的领受，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很好的祷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很好的看见，这就需要很多的祷告时间精力各方面的代价了。这样的时候呢，好像我们站在一个比较上属灵的那些带头的位置上呢，我们所遭遇的事儿，我们所肩负的担子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所以我就想起了我们中国呢，从前那些做皇帝的人呢，常常称自己为孤人寡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在皇帝的旁边呢，那些人都不是真心爱他的，也没有法子跟他表同情的。当然啦，那个皇帝手上呢有生杀大权啊，伴君如伴虎啊，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爱他的人，或者是呢跟他可以谈心的人在他身边，所以他觉得孤单，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寡人啊，就是这样的意思。今天呢，在神的家里头呢，我们这些做带领的人呢，有些时候也有这种感受的孤寡的感受。有一次我讲完了道之后，在门口呢就跟弟兄姊妹呢握手然后呢他们就离开礼拜堂回家。那么我就说神祝福你。那有一个青年人呢就跟我握手的时候呢，他那个手里头呢就有一些东西，诶，有一张纸条子，那我就知道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纸条呢放在我的口袋里，回到家之后呢我就把这个纸条呢拿出来，这个纸条上呢就写了一句话，他说：亲爱的牧师啊，今天你所讲的信息呢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做牧师呢只有独一的一次收到的纸条，但是这个纸条呢却给我很大的帮助。所以你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给人家的体恤，我们给人家的鼓励，或者是给人家所讲的嘴巴里头的一些的赞美，对这个人有多大的鼓励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第34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受捆锁的人啊，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给他支持，给他同情。那么还有第五项的困难是什么呢？苦难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家业就是物质上的那些东西了，我们的家庭了啊，我们所拥有的那些物质的东西也让人家抢去了。所以这就是当时那些信徒所遭遇的苦难，跟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也是一样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里头特别讲到我们从前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讲到一个基督徒现在的光景了啊。刚才我们知道从前呢，我们是付上了我们生命里头很大的代价，因为我们手上的福音呢并不是一个贱价的一个宝贝，那是一个贵价的宝贝在我们的身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到现在，现在是怎么样呢？请看第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现在呢，第一就是我们必须有勇敢的心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我从前在神学院里头念书的时候的一个经验啊。当时呢我已经33岁了，我在神学院里头念书，而且呢我已经有家庭，我的家里头呢有两个小孩，当然那些小孩呢是很小的了啊，而且呢需要很多的看顾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念神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知道神学者呢乃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学业之外最困难的，之上最困难的一个学科。世界上所有的学问呢都是物质的学问跟那个思想上的学问，比如说那个工程学啦、地理学啦、历史学呢，那都是有关那个人的那个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但是讲到心理学呢，讲到那个社会学呢，那些就是心灵里头的思想上面的问题呢。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呢，就是想到人生的目的，那个呢就是哲学，这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学问。 但是在这一切之上呢，有一个神学，就是研究圣经的启示，有关神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呢，就一点不简单。当我呢念神学的时候呢，有一次我觉得非常的灰心，因为什么呢？因为念的时候呢，非常的困难，而且呢，也有家庭的需要，有各方面的压力，在这么大的一个压力之下呢，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差不多呢要崩溃了。就在那个时候呢，我有一天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啊，就在图书馆里头。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同学都去吃饭了，我就特别故意不去吃饭，就留在那个图书馆里头祷告。进食祷告之后呢，我就发现在我的桌子上呢，就是在我的前面呢有一个纸条，那个纸条写着说，他说你不要灰心，你不要丧胆，因为神所赐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哎呀，这个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一个勇敢的心面对这个世界，是不是呢？不要怕这个世界，也不要怕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假如我们怕这个世界跟世界上的人呢，我们就不会怕神了。我们应该怕的是神，我们应该尊重的是我们的主，而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呢都会过去的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常存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呢必得大赏赐。那第二个心是什么呢？就是忍耐的心。第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啊。那么所应许的，我们要得着什么呢？就看下面那个37节了。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头就不喜欢他。那么第三个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退后啊，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前进。因为39节说，我们却不是退后肉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个退后进入沉沦的，那当然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了，我们绝对不是他们那一种人。但是现在的基督徒呢，也不可以退后。假如我们要惧怕这个世界，或者是向世界的事儿妥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退后了。在主的面前不能够过一个呢勇敢的得胜的生活，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不要退后。就是现在呢，让我们第一有一个勇敢的心，第二呢就是等候主再来啊，忍耐等候主再来的心，第三呢就是不要退后落到那个失落的地步。那么讲到将来呢，将来的时候呢，这里头呢也有两点我要你注意的。第一，就是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你说这些话是写在很久之前咯，最低限度是那个2000年之前的时候了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写出来。对，那2000年所写的圣经也是对我们今天讲的呀。而且2000年的人等了2000年，我们今天要不要再等2000年呢？我想大概不需要了啊。虽然你说那些人等了2000年不是很久吗？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对不对？那并不是一个长久的时间。而且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我们要努力的警醒啊。那么仰望前面的道路，等候主的再来。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魂呢是绝对已经得救的啊，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我们一定是这种人，我们不是那些灵魂不得救的人啊。所以这里头特别提到我们的灵魂得救，我所爱的弟兄，让我讲几句话是很重要的，你千万不可以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灵魂已经绝对得救了，因为呢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这是约翰福音第3章里头所讲的话。所以我们现在一定可以得到永生了， 那就是灵魂得救了。但是我们现在肉体还没有得救呢，所以我们必须呢等候这个肉体得赎，就是主耶稣回来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的身体灵魂百分之百的得救。所以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最后的一句话里头呢，灵魂得救呢，我就想起要提醒你一下，现在我们还会犯罪，还会受罪恶的捆绑跟攻击，但是将来呢有一天我们所有这一切都会得救了，我们整个的人的生命身体灵魂都会得救。感谢主。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够了，但是在这个最后的时间啊，我要提醒你一句话，就是下一次呢，我们就会进入第十一章。十一章开头的地方呢，就是讲到信心的一个新的定义，在那个地方。所以盼望呢，你可以把十一章的开头的那一段的经文呢，把它仔细的看一看，好好的准备一下，让我们呢到那个时候呢再一次的提醒姊妹，让他们呢也可以打开收音机，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有彼此相交的机会。不要忘了为我祷告，也不要忘了写信给我。在这儿呢有两个小问题让你思想一下啊。第一，就是为什么信徒常遭遇苦难呢？为什么呢？第二，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现在我们还在等候什么呢？现在我们还在等候什么呢？请你思想一下啊！愿主大大的与你同在。
对，愿主呢大大的与你同在，正像呢张牧师他提醒我们这样的。但愿呢弟兄姊妹，你也能够常常啊保持有三种的心态。那就是第一，记住我们要有向前的盼望，我们要靠主呢往前看。第二，我们要保持坚忍的心，靠着主呢我们去忍受忍耐一些呢比较困难的环境，记住呢神会帮助我们度过。第三，我们要有呢清晰的视野，我们要认定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有向前的盼望，当我们保持坚忍的心，当我们靠着神看清人生的目标和意向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了。盼望神的话常常激励你，已经为你预备好这个希伯来书的笔记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可以来邮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然后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如果您是听良友三台，可以写信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一号十楼就可以了。愿主祝福您，再会。我的